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。这个星期我们在上帝的家一起欢度，当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要与我们永远住在一起，我们就好感动好满足。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大卫王也和我们一样感谢上帝对他的爱护，他就一心一意地为上帝盖了一个很宏伟的房子，请上帝去住。结果上帝有没有接受呢？请听悄悄话时间。
别让风儿的口哨声传到树上的乌鸦那儿，别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。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。
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家？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家，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家，你能说出几种呢？就像蜗牛有它的家，就是它背上的壳，蚂蚁也有家，埋在土里或树上的蚂蚁窝。蚌跟蛤蜊也有家，它们有美丽的外壳。小鸟也有家，在树上或屋檐下的鸟巢。我们也有家，有人住洋房，有人住公寓，还有人住在木屋里，像爱斯基摩人，他们用冰来做房屋呢。那么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上帝住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参观上帝的家哦。是一个爱上帝敬畏上帝的国王，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心愿。有一天他在王宫里想到上帝对他的一切恩典，是上帝使大卫由一个小牧童成为全以色列的国王，是上帝使大卫由漂泊流离的生涯转而安居在王宫里，享受太平的生活。大卫的心真是充满了感谢。于是大卫找来先知拿单说，
看啊，我自己住在这么舒适的王宫里，可是上帝的约柜还放在帐幕那里。我打算为上帝建一座最庄严华丽的圣殿，让所有的百姓都可以来到这个圣殿敬拜上帝。
先知拿单也很赞成大卫的想法，他对大卫说，
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到了晚上，上帝却对拿单说，
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，自从我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我就随时随地与你们同在。我并不像其他国家的神明需要有一座圣殿居住，或者只有在圣殿中才能与你们同在。但是你的心意很好，因此我要大大赐福给你，让你的儿子可以坐在你的宝座上，让他享受和平安定的日子，然后他可以为我的名建一座圣殿，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敬拜我。
当先知拿单把上帝的回答告诉大卫时，大卫真是高兴极了。他虽然不能亲自为上帝建造圣殿，但是上帝要帮助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心愿，于是大卫努力地把自己所有的财物都存下来，放在一个专门为上帝奉献的库中。同时他也鼓励全国的官长和百姓把他们的财物都奉献给上帝，使所罗门可以有足够的材料为上帝建造圣殿，并且他也再三吩咐他们一定要帮助所罗门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。当所罗门当国王后，上帝果然赐福给他 使他有聪明智慧可以管理以色列国。于是以色列的百姓都安居乐业，享受着平安快乐的日子。许多其他国家的国王也越来越尊敬所罗门，知道他是一位蒙上帝赐福有智慧的国王。当所罗门想起大卫王临终前的叮咛时，他决定开始建造圣殿。所罗门为上帝建造的圣殿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在那个时代，要建造这样一座伟大的圣殿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除了大卫和百姓们为圣殿所预备的许多材料之外，所罗门还需要很多其他的材料和工人替他工作。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生前的好朋友推罗王西兰，请求他将利巴嫩出产最好的香柏木运来，并且差遣聪明灵巧的工匠来帮助他完成圣殿的各种工程。就这样，在以色列北方推罗境内的利巴嫩香柏树一颗一颗被砍了下来，他们用牛车把木材运到海边，扎成一排一排的木筏，然后把这些木筏沿着海岸运到以色列的港口，再由港口运到耶路撒冷。在此同时，耶路撒冷附近的矿区也有许多工人都在山上把宝贵的大石头挖出来，又把每一块石头都切得刚刚好，然后运到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的建筑专家再把这些石头一块一块叠起来，就可作为圣殿的地基与墙壁。另外还有很多工匠，他们负责把香柏木锯成一片一片的木板，铺成地板、天花板和墙板。又有许多优秀的雕刻家就在这些木板上雕刻出美丽的图案。接着金匠还在墙壁、门和柱子上都包贴着最好的金子。就这样，在大家同心合意的努力下，一座宏伟华丽的圣殿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了。最后工匠还在圣殿门口树立了两根又粗又高的铜柱，使得圣殿显得更有气派。圣殿终于完工了，整个圣殿的建造前前后后总共花了7年的时间。当圣殿完工之后，祭司们就把事先做好的金灯台、金香炉和各种器具都搬进圣殿里面。当然，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，它是放上帝约柜的地方，因为约柜正代表上帝的同在，也是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因此，当祭司把约柜抬进圣殿内的至圣所时，全国的百姓啊，都欢呼歌颂上帝，因为知道是上帝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么伟大又困难的工作。利未人啊，也在圣殿的院子里用各样的乐器齐声感谢赞美上帝。当以色列人都高声赞美上帝说，耶和华是良善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时，突然上帝的荣光充满了圣殿，许多美丽的云彩都充满在圣殿之上。哦，这真是太光辉太荣耀的景象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甚至连祭司都无法站立在圣殿中侍奉。所有在场的以色列百姓都感到又快乐又感动，因为他们亲身体验到上帝与他们同在，这是多么美好、多么荣耀的一件事。当然，全国当中最受感动的就是这位带领百姓建造圣殿的所罗门王，因为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中，他都亲身经历到上帝是怎样差遣各地各方的人来帮助他，使得他能顺利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。如今，上帝更是亲自以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，这实在是比这座金碧辉煌的圣殿更辉煌千倍万倍了。此时此刻，所罗门和所有全国百姓都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爱他们以色列人，他竟然愿意由至高之处降临，在圣殿中向他们显现，与他们亲近。于是所罗门王在上帝面前跪下来，代表百姓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从天上就有火降下来，烧尽了他们所献的祭物。上帝的荣光再度充满在圣殿中， 所有的百姓都服服敬拜，赞美上帝。这实在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最光辉灿烂的日子。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聚集在圣殿一起庆祝了14天，才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各自回家。这天晚上，上帝再一次地向所罗门显现，亲口告诉他说，
所罗门啊，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敬拜我的圣殿，并且我要眷顾这个地方。今后你如果学习你父亲大卫那样专心爱我，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，我就坚固你的王位，让你的子孙可以永远做国王。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，转去拜别的神，我就要把你们从这地方赶出去，就连这个为我建造的圣殿我也不再眷顾，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不听话的后果。
是的，圣殿已经建成了，但是比建造圣殿更重要的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照着他的命令去做，这才是真正讨上帝喜悦的侍奉。小朋友，你说是吗？今天圣殿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到圣殿去朝见上帝，但是上帝却用另一种方式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像上帝的荣光充满在圣殿里一样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待耶稣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上帝说话，与他亲近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愿意像所罗门一样奉献自己，让上帝住在你的心里呢？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，彩虹姐姐要在这里向你暂时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
无论多么孤单的事